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嘴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地的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华人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建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候，欢迎收听发现无锡。无锡作为江南文化的重镇，它怀抱着许多文化村落，就像一颗颗明珠散落在锦绣大地上。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李社村。李社村位于无锡惠山区玉旗镇。李社古村形成于明代中叶，至清初形成村落的基本格局，于清代乾隆年间兴建街市。这里以前河坊交错，码头林立，镇区周围有九潭十三帮，十三条河帮呈荷叶状把小镇团团包裹，九只潭则如叶面露珠散落街区巷道。这些河帮连通五木运河，又经数里直达京杭运河，由此里社众多的码头、水道、商船云集，成为各种商品运往无锡、常州、江阴的集散之地。李社村不大，但运河水之灵秀，李社地之富裕，给李社造就了一大批历史名人，人文资源极其丰厚。晚清时期，这里就曾出现过薛仲吉、薛于泉、薛佩仓、薛宝璜、薛子瑜、薛光成等六名举人，以及23名秀才。民国期间，一门四博士为乡民津津乐道，薛光鄂、薛光奇、薛光昭、薛光岳四兄弟分别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分别出任国民政府检察院首席检察官、教育部次长、中央大学教授、江苏省长公署参议。新中国成立后，两院四院士又使这方故土流光溢彩。中国科学院院士薛暮桥、薛于群，中国工程学院院士薛于盛，在我国科技经济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最值得自豪的是被经济学界称为双子座的孙冶方和薛暮桥。孙冶方和薛暮桥是叔伯兄弟，他们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有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李社老家度过的，目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活跃和薛家地主集团的衰落，成为他们最初观察和思考社会经济问题的起点。孙冶方原名薛鄂果，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被称为建国以来四大经济学家之一。他提出的价值规律是在任何社会化大生产中根本不能取消的规律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力的经济理论支撑。 1983年，孙冶方因病去世，骨灰撒入太湖，归于这片生养他的故土。薛暮桥系统地提出了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把有关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薛暮桥故居距孙冶方故居仅百步之遥，取名慎修堂。薛暮桥1904年出生，2005年7月22日逝世，跨越了一个多世纪。他笔耕一生，著作丰硕，以197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为最著名。此书发行1000万册，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孙冶方故居和薛暮桥故居都有两位出生于里社的著名经济学家一起合影的大幅照片。孙冶方故居的庭院里有一棵青松，薛暮桥故居的庭院里有一棵腊梅，青松不老，腊梅绽红。从里社走出去的还有被誉为国手神刀的微雕工艺美术大师薛福颖，著名国画家秦谷柳，著名医学专家薛邦奇，教育家薛仲华，女性教育家薛正，实业家薛明建，中国消防器材的创始人薛振祥，两院院士秦伯义，原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薛宇谷等。据统计，20世纪以来，里社走出了130位各界精英，平均30人中就走出了一名副教授以上的专家学者，因而里社被称作教授村。
醉饮黄河水月上青篇，举头望明月穿千年到窗前，叹古世胆怯今人不见，千秋万代始终到尽荣辱兴衰，歧路安在皓月不改清冷洁白，举杯问月醉看人间无影徘徊，遥望天外无三云开，抱月如怀。明月出天山，心苍茫云海间，可知心路难，难遇登天。风吹山上月落入水影明灭，缘愁乱愁谁，谁曾发觉千秋万代始终到尽荣辱兴衰，歧路安在皓月不改清冷洁白，举杯问月醉看人间无影徘徊，遥望天外无三云开，抱月如怀，无常风摇明月，共赴那生死之约，斗千杯换血，心不解情是负气绝，千金散 观复来，化云翻踏破沧海，苍天生我才，最美这叫生意和爱，道月如怀，千秋万兴衰，起怒安在，豪绝不改，清冷洁白，举杯问绝，醉看人间无影徘徊，遥望天外暮散云开，抱月如怀，
探寻旅社历史，迎面而来的是一股文化陶冶和兴办教育之风。旅社在清代就涌现了160多位文武官员。1905年，薛氏三公乃飞、永明、芙蓉引进西方教育理念，把薛氏艺塾改办群制学堂，这比荣德生在无锡荣相创办的公益学堂还早一年。接着薛寿祺等创办女子开明学堂，1912年起薛永明共创办11所小学，1916年薛寿祺等又筹办青城市新民图书馆，藏书1000余种，近5000册。第二年薛子安等集资建成新式洋楼一座，归图书馆所有。1926年，薛仲华创办玉琦境内第一所中学利达中学，现改名为玉琦中学。在清末，旅社已然是一个繁华的集镇，这里不但鱼虾水产之丰，农妇桑蚕之盛，更涌动着以科学强国、以实业发家、以文化怡情的重新热潮。1892年，薛立夫率先设立工娼简行，随后有薛子瑜倡导群众参股购买无锡地区第一部自动化烘简设备。旅社老街长200多米，宽3米多，原街面以青砖人字形侧薄而成，共12行，街面下为半人高的排水阴沟。老街的排水设计十分巧妙，街中段略高并向北稍弯，人称龙形街。雨后龙背的积水都会分别向首尾两头流，而龙首也就是东街口有一个水池，据说周围13条河的水都通到这里，池水取之不尽。如今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金山石泊岸和老码头。旅社老街以西街最繁荣，而今也属它保存的较为完整。据称街上店铺朝南有73家，朝北有67家，鱼行肉铺、日杂百货、南北山货、医药饮食、米行布业、铁木竹器及各类服务行业齐全。在旅社还有个99.5间的建筑，踏上旅社老街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组清代建筑，位于西街头薛家浜北。99.5间全部为砖木结构，清末民国初时为旅社小手工作坊聚集地。南造9间，北造12间，中宽9尺9，向南往北连成长廊，两边房舍毗连对称，前后共9造，有天井、小花园、晒场，风格不重，飞檐翘角，不求画栋雕曲，但见苍岭栉比，整齐划一，内部分室独立，外观连成一片，气势恢宏。除了99.5间，旅社老街上还有多处值得寻访的遗址旧迹。旅社街的两侧曾经集中居住着62个半乡绅地主，其中90%以上为薛氏一族， 为光耀门庭显示气派，门楣上均题上堂名，如永善堂、居善堂、敬义堂、慎修堂、怡乐堂等，共24家。位于西街口的薛氏义庄为薛景达仰慕范仲淹建范氏义庄的善举，置一田数百亩，至乾隆末年建成。现在义庄改成了幼儿园，但规格与格局犹在，第一进门厅依旧保存，依稀可辨旧时风貌。薛雨辰于道光19年创建的永善堂现位于西街的菜场内。据称，永善堂四进两侧厢、三院一甬道之建筑，占地900余平方米，是当时薛氏大族救济平民的所在。水龙宫是老街救火会的俗称，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小洋楼，也位于西街街口，现在是老年之家。楼上一长排乌漆门窗隐约闪现着这座小洋楼旧时的风采。老街195号的秦家大院是老街上最引人注目的建筑，这里是著名画家秦谷柳的出生地。秦谷柳重视笔墨技巧的发掘和思想意境的开拓，所作笔墨酣畅，别开生面，特别强调人格画品。著名画家亚明对他有当代画圣之誉，说他江南百年内罕有匹敌者。秦氏老宅原来共有8进，以现仅存的4进看，进深就达到500米，可见当年的院落深深。残留的石库门、花墙、被弄、天井里散落的旧石墩、后院寂寞的古井圈，依旧显露着这一座建筑曾有的大气辉煌。
长江水，那酒一样的长江水，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海棠红，那血一样的海棠红，那飞血的伤痛是乡愁的伤痛。给我一张海棠红呀，海棠红。心一样的雪花白，那家心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给我一片雪花白呀，雪花白。给我一朵腊梅香呀，腊梅。 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呀，腊梅香，给我一朵腊梅香呀，腊梅香，那母亲一样的腊梅香，那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呀，腊梅香。
旅社的工商业起步较早，1892年，薛立夫率先设立工昌简行，以后促成玉器等地发展简行13家。随后有薛子瑜倡导群众参股，向日本购买无锡地区第一部自动化烘简设备。1916年，旅社就有织布机300余台，平均每2户一台，一年又添织袜机，手工业工厂破新。1917年，旅社地主合资购买机器水车一台，被薛木桥著文赞为是农业机械之先生。5年后购置碾米机3台，开办粮食加工厂。1923年，薛克勤、薛学坤等发起创办晋明电器会社，俗称电厂。电厂供电后，薛克勤把无声电影及自己设置的家乡风光片拿到旅社放映。1930年，旅社街设立农民银行、电话局等，这件件桩桩在当时可谓福荫乡里，开化一方。旅社还是龙舞之乡，旅社舞龙之风始于明正德8年。当时的明朝第10代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南巡御齐，御齐旅社百姓舞动皇亲2条长龙恭迎，而后便开始盛行，遍及各村，沿袭至今。旅社龙灯这一民间艺术深受当地农民百姓的喜爱，每逢佳节和重大庆典活动，他们都自发组织龙队走村串巷挑龙灯，正月灯，二月摇，三月麦秆儿做吹箫。每到正月15元宵节，民间都有闹龙灯、看花灯的习俗，在锣鼓声中，龙灯昂首摇尾，蜿蜒游动，多由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壮汉举杆来回奔走，热闹非凡。在旅社老街东头，有一栋具有江南风格的古式建筑九龙宫，门匾上有九龙宫3个大字。这里是旅社村专门用来放置储存龙灯的地方。在旅社村民的眼里，这些龙就是神灵，所以平时从九龙宫里面拿出龙灯都是毕恭毕敬地说请出龙灯。旅社龙灯的舞法有很多种，据说目前已经形成了近60个套路以及10几个新颖别致的艺术造型。螺旋翻滚、塔盘、中字、国字、龙字造型、多恩堂舞龙、卧龙飞腾、高龙门等造型都属于旅社龙灯的拿手好戏和独门绝活儿。旅社龙舞队是江苏省乃至全国乡村农民舞龙队伍中的佼佼者。目前玉器旅社龙舞是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作为一项生动活泼的文化遗产， 礼社龙舞正是生生不息的江南文化的又一个缩影。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次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举案齐眉传天。